他是全世界最有种的男人，别人还在当舔狗，他早已经遍地开花，简直就是我辈的楷模。而他是全天下最窝囊的男人，和女友交往三年还停留在搂搂抱抱的阶段，身体都快憋出病来。为了解决好兄弟的烦恼，两人来到了红灯区，结果正巧遭遇突击检查，幸运呢成为了电视上的名人。更倒霉的是，女友和丈母娘也看到了新闻。面对这种大型社死现场，你该怎么狡辩？今天要讲的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很多80-90后的青春记忆。虽然片名带着色字，但它其实是披着情色外衣的纯爱催泪弹。它就是2007年上映的《色即是空二》。在第一部中，老许凭借着一股傻乎乎的真诚，终于追到了由何志远饰演的百合。但爱情终究敌不过现实，百合因为要去国外留学，两人在机场含泪分手，老许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直到那天，一个名叫牡丹的女孩突然闯进了他的病房，慌乱中一把勒住老许的脖子，把他当成了人质。幸亏医院的保安冲了进来，用电棍将两人一起电翻在地。老许以为这只是一场噩梦，但老天爷似乎特别眷顾这个傻小子，居然又让他撞上了桃花运。两人就这样开始了这段不平凡的恋爱。一转眼三年过去，然而恋爱三年的他们遇到了一个大麻烦，进度条卡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人交往了三年，关系还停留在亲亲抱抱的纯洁阶段。于是这对情侣的日常就变成了这样，老许像一只发情的公狗，时刻找机会想更进一步，牡丹则像个武林高手，总能精准地躲开咸猪手。而大学里的社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健美操队解散了，女队长带着一帮老队员组建了校园女子游泳队，而金馆长的跆拳道社也日渐衰落，老成员只剩下老许一个。而在一次意外中，金馆长受电视里拳击比赛的启发，成立了校园拳击俱乐部。这天俱乐部迎来了两个新人，按照传统要举行入会仪式，而作为元老的老许亲自调制了两碗入会酒，烟头、辣椒水，再加一双从未洗过的臭袜子。他得意地看着两个新人，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可这时新人希望有人打个样，金馆长看着老许，这下让老许的笑容凝固了。在众人的起哄下，他只能硬着头皮一饮而尽。而喝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干呕只是正常反应。这天老许正埋头干活，手机却响了，牡丹的声音传来，
白班终于准来，怕班终于准来，
哦，안돼안돼안돼지금바빠，
학과3층안쪽에서두번째，
아니지금바쁘다니까엄청，야야야。
老许尽管不想去，但也没有办法。可在慌乱中，他记错了顺序，把纸塞进了第二个门。正当他探头探脑时，两名女生推门而入，把他堵个正着。正所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牡丹默默关上了门，但老许的霉运还没有完。这天两个同学为了恶搞室友，把一根棒棒糖塞进了室友的大腿间。两人互相推搡后，棒棒糖掉在地上，老许恰好推门进来，他眼疾手快捡紧棒棒糖塞进了嘴里。看着两名同学焦急的眼神，老许误以为两人要抢夺，于是又开启了博尔特模式，最后逃进了金馆长的宿舍，却看到了让他羡慕的一幕。这件事过后，他每天茶不思饭不想，又干起了偷看的行当。当晚老许终于鼓起勇气抱怨，情侣该做的事一件都没做过，本以为依旧会拒绝，谁知道牡丹一反常态。
화끈하게한번풀어줘
그럼좋고나는
뭐냐
这一套下来，爽是很爽，说实话就是有点费人。而回去的路上，老许依旧背着牡丹，在路过一家鞋店停了下来。他们被一双精致的高跟鞋吸引，但看到价格后，老许瞬间拉垮了下来。而在这天，金馆长组织大家去 KTV 唱歌，偶遇了曾经的学长，如今是一名检察官。更巧的是，他和牡丹竟然是儿时的玩伴，于是学长被邀请加入聚会。而相比之下，老许就像一只土狗。牡丹察觉到他的不安，直接介绍老许是他的男朋友，给予了老许安全感。而那一晚，除了老许之外，其他人都成双成对。至于发生了什么，咱们心照不宣。这一天金馆长得知老许三年都没开过婚，他义愤填膺，直接拉着老许去了红灯区，结果刚进去就刚巧被查，并且还全程电视直播。此刻牡丹正和母亲在家看电视，正巧看到了新闻，母亲的脸瞬间黑了。 在派出所，老许不停地解释什么都没干，但这句话谁信呢？而金馆长，
근데정말정말로저희사랑하는사연입니다
근데왜사랑하는사람들끼리돈을주고떡을지쳤어
왜그런의미의돈이아니라오빠로서동생뭐이렇게밥이라도사먹으라뭐이런용돈같은개념이죠
근데왜하필거기서돈을주셨을까
아니제가내사랑하는동생한테용돈주는게그게장소가중요합니까
直到牡丹和女队长赶来，老许赶紧将锅甩给了金馆长。不久后，金馆长找来了学长，最终将两人保释了出来。而为了感谢学长，热情的邀请去学校聚餐。但经历了这次事件，牡丹和老许也发生了冷战。不管是真是假，至少你去了那里。很快几人一起聚会，金馆长提议去海边训练，学长通过关系联系叔叔帮忙。就这样，游泳队和搏击俱乐部一起去训练了。等到了晚上，牡丹被蒙着眼带到了准备好的地方，摘下眼罩后，只见老许站在舞台上，用他那五音不全的嗓子深情唱着跑调的情歌，唱完后单膝跪地，掏出了一枚戒指。牡丹眼眶微红，毫不犹豫地戴上了戒指。至此两人和好如初，但烂泥终究扶不上墙。在接下来的纸牌游戏中，喝醉的老许开始飘了，抽到和女同学接吻的惩罚，然后他竟然还照做了。牡丹的脸色瞬间铁青，但报应来得很快，下一轮牌面正好是牡丹和学长，而为了报复老许，牡丹狠狠地扑了上去。这一下老许的酒彻底醒了，但游戏也不欢而散。他沮丧地回到房间，看到自己精心布置的生日惊喜只剩下苦笑，但他还不知道他的离开给了学长机会。而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咱就直接跳过了，反正非常有意思就对了。不久后学校举办游泳比赛，牡丹在游完半程转身时膝盖旧伤突然发作，痛苦地沉入了水中，队友把他救起紧急就医，学长也第一时间赶到，动用关系安排了最好的病房。牡丹的母亲对他赞不绝口，完全无视一旁手足无措的老许。学长也趁机提议可以带牡丹去美国治疗，在那边也可以完成学业。母亲一听当即同意，他早就想拆散女儿和老许了。而老许感受到冷落，尴尬地告辞。他刚走出病房，身后传来了牡丹的声音，这一声爱让老许阴霾的心瞬间放晴。但在当晚，牡丹和母亲大吵了一架，他终于说出了埋藏多年的秘密。他在高中时曾经被游泳教练侵犯，同学们不仅不同情，反而污蔑他勾引教练，于是他不堪受辱跳河自杀，却被救了下来。而在医院那段最黑暗的日子，是老许治愈了他脆弱的心灵。母亲听完后沉默了。几天后是牡丹的生日，老许准备了蛋糕想给他惊喜，场面一度尴尬。母亲把老许叫到一边，具体说啥应该都能猜出来，无非就是为了牡丹的未来，劝老许离开自己的女儿。而在另一边，牡丹也喝醉了，学长将牡丹送回了家。这一幕正好被拿着礼物赶来的老许看到，回家后就取下了戒指，然后放进了抽屉里。从那天起，他开始躲避牡丹，电话不接，消息不回。在吃饭的时候，老许终究是提出了分手。牡丹问为什么，老许说了最难听的话，
야어떻게지가르치던코치랑붙어먹던년이랑결혼을하냐너는어너도양심있으면그렇게못하지올해처녀도아닌게존나잘난체하기는최소
这句话像刀子划开牡丹的旧伤，他转身离开，直到牡丹的背影消失，老许抱头痛哭。至此两人正式分手，而牡丹也在母亲的撮合下开始和学长交往，只是脸上总带着淡淡的忧伤。直到休学的前一天，他们在学校门口偶遇，来到餐馆后，牡丹不停地说着过去的点点滴滴。吃完饭后路过一家酒店，牡丹突然说自己不想回去了，今晚我成全你。他眼神认真，没有一丝玩笑，就是这曾经梦寐以求的渴望，老许竟然没有答应，因为他不想让爱情变成一夜情，他不想玷污这份纯粹。但还是来到了酒店，当牡丹熟睡后，老许小心翼翼地离开，他哭得跟个哈喇子似的，而牡丹也压根没睡，眼泪也证明了他的不舍。随着第二天的到来，大学生拳击赛正式开始，尽管 班长带着俱乐部成员参赛，可面对职业选手，第一轮就被淘汰了，第二轮也被淘汰，就连他自己差点也被打得连妈都不认识了。而牡丹也即将登机，谁知游泳队的赶来送行，递给他一个礼盒，解释这是老许送的。当牡丹打开后，里面赫然是那双他喜欢的高跟鞋。同学紧接着无意中说出，老许之所以分手，其实是因为阿姨找过老许谈话。牡丹瞬间明白了一切，他给学长留下一张对不起的纸条，然后冲出了机场。而在赛场上，老许已经被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一记重拳他轰然倒地。就在他意识模糊时，一个熟悉的声音穿透嘈杂，他看到了牡丹站在台下。老许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仿佛被注入了无穷的力量，发疯般地扑向对手。本以为会迎来反转，却依旧被打倒在地。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他输了比赛，赢了爱情。至此影片结束。这部电影表面上是一部情爱喜剧，但骨子里却是一部关于救赎与选择的爱情片。电影里面有一个细节，老许始终没有突破那条红线，不是因为他不想，而是因为他太珍惜。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这种克制反而成了最奢侈的浪漫。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放手也要让你幸福。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一个傻傻的老许，请一定抓紧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愿意为你扮小丑的人并不多。